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4月7号，公元2011年6月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康区甘孜再度发生示威，达赖喇嘛在新西兰基督城开始演说，伊藏人收藏达赖喇嘛法像遭严审虐待。英国保守党促政府就中国与西藏人权持更强硬立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甘孜再度发生示威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现被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甘孜县昨天7号再次发生抗议活动，要求中共停止对西藏的高压统治。流亡藏人丹增南家引述境内消息介绍说，
是的，这边带着电影报了，甘孜总统抵制了甘孜家乡。
昨天中午当地时间12点左右，一名叫韦瑟平措的藏人在甘孜县城高喊西藏要自由，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要宗教信仰自由等口号，举行了和平抗议活动。他说，发生抗议后，中共军警围上去进行了残酷的毒打，目前这名藏人已下落不明，甚至有目击者称毒打得非常残忍，生还希望都很小。消息人士表示，发动昨天抗议活动的韦瑟平措是甘孜县白丽寺僧人，现年30岁。昨天的这一抗议活动是甘孜县连续两天所发生的第二次抗议活动。本周一6号，两名藏人在当地也发起了同样的示威，随后演变为更大的民众抗议活动。消息人士说，甘孜县民众纷纷表示，2008年和2009年当地一直发生抗议活动，2010年有所平静，现在可能再次陷入紧张局势当中。丹增南家说，
你们过来猫咪在打蒙子去见了面都忙着我敲下去，但是农地高温都是那种。
当局已经部署了大批军警，西藏甘孜县居民出行不便，气氛紧张。此外，西藏流亡政府电视台昨天7号公布了去年4月8号西藏甘孜州新龙县抗议活动的纪录片。纪录片显示，参加抗议的四名年轻藏人把西藏国旗和达赖喇嘛法像作为背景，身上刻写西藏遭受苦难等字符，举起拳头进行抗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8号在新西兰基督城坎特伯雷竞技场向聚集的约5000人开始演说。据新西兰媒体消息，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坎特伯雷竞技场时，受到在场全体民众的起身鼓掌。主办单位将10户地震受灾家庭安排到前座，尊者一一拥抱，给予关怀与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地时间下午12点钟开始25分钟的演说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尊者表示，今年2月份的地震是一场无法控制的悲剧，作为这个城市的朋友，他有义务前来造访，分享受灾民众的悲伤。达赖喇嘛表示，基督城的居民现在需要建立新的生活和新的未来，让悲剧转化为内在的力量、决心和自信。尊者说，
So now time come, you should look forward.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向前看、坚定意念的时候，要努力建立一个更幸福的新城镇、新城市和新家园，你会做到的。
New town. You can do. You can do.
基督城居民苏西向媒体表示，他感受到尊者传递的充满爱与同情的讯息。另一居民马克·威廉姆森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时刻启发人们，他发着慈悲之光，关乎地震灾区，并亲临现场探望灾民。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基督城医院探望接受治疗的地震灾民和医护工作人员。结束在新西兰两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尊者从明天9号继续前往澳洲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位藏人因为收藏达赖喇嘛尊者法像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审虐待。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境内藏人因收藏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到了中国当局的肆意虐待和折磨。近期流亡到境外的一名西藏老人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不就不在阿吉用交路就过把点钢年插点钢的清楚就不说这样的。
中共公安把所夺走的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和佛教经书扔在地上，故意让小孩在上面走动和进行踩踏。他还说，
我拉米玉的用这些没有估计脱去洗衣了，俺都下来带着那些帮我继续。
他们在我的脸上打巴掌，并让我站立一个小时进行审问，称要交代收藏达赖喇嘛法像的目的。他说，
我们没有看什么亲爹的亲妈大在前面罗浪前面出去洗着哪里面在保安桌上直接接着拍着东南去。
他在回答时强调，达赖喇嘛是他所信仰的上师，收藏的目的就是为了今世和来世的福报，希望有个好的来世，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达赖喇嘛尊者，信仰宗教也就失去意义，恳求归还法像。老人表示，中共当局对他的回答感到不满，并粗言恶语，称随身携带达赖喇嘛法像的目的就是从事分裂活动，并要求交代在这一问题上同其他所谓分裂人士的联系。遭受虐待的这名藏人是一位75岁老人，这一事件发生在他曾前往拉萨哲蚌寺朝佛的途中，当时中共公安对他进行搜身，发现身上携带佛经和达赖喇嘛尊者法像时，把他带到派出所进行了审问和虐待。
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政府所属机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昨天7号敦促政府就其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信仰自由中记录的有关中国和西藏人权方面持更强硬和公开性的立场。设立在英国的自由西藏运动向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的信仰自由报告以口头和书面递交了证词。该报告批评英国政府在国内对人权表现关注，但在触及中国敏感问题时只是敷衍了事。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表示，关注中国和西藏的人权应在政府访问中国时发表的声明、演说和举行的记者会中公开表现出来。该委员会期待英中人权对话取得实质突破。委员会说，今年是英中第14次人权对话，在有关西藏和中国的人权方面，双方对话常常失败与没有进展结果。报告也呼吁英国政府促使中共停止言辞批评达赖喇嘛尊者。报告说，中国政府常指责达赖喇嘛制造暴力，并把尊者视为分裂主义者，企图在藏人间削弱对尊者的诚信，及在国际间丑化尊者的和平形象。报告最后还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包括展开爱国再教育活动以及其他强制性项目，来企图改变藏人的想法。报告于昨天7号由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新任主席罗伯特·布兰克正式揭幕。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底发表的201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也指出，在中国违反宗教自由的情况比过去几年有所恶化，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宗教领袖、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者。报告说，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和新疆宗教活动的控制，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的情况是过去10年来最糟糕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宗教和精神领袖的打压，释放所有因为宗教信仰活动或者倡导宗教自由而被关押或失踪的人士。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陈破空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
白皮书提到50年，却省略了其中众多重要年份和重大事件，比如省略了文革10年，那是西藏文化、文物、宗教、人伦等惨遭中共浩劫与玷污的又一个黑暗时期，岂止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那是人类历史黑暗的极致。白皮书还省略了1989年和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血腥事件，中共的忌讳再度佐证藏人和外界的广泛认定，发生在西藏的暴力事件，不论是1959年还是1989年疑惑2008年，都由中共特务分队以伪装手段首先挑起，然后嫁祸藏人，制造借口，大开杀戒。白皮书渲染中共对西藏文化文物的保护，声称拨款多少多少亿，无意间却泄露所有拨款都用于修复，而所有修复都始于80年代之后，反正这类修复都是因为之前的破坏。最大两笔拨款发生在1989年藏人抗议与中共镇压之后，和2007年为北京奥运铺路，显然是当局的安抚性手段。白皮书吹嘘中共在西藏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尤其夸大中央财政拨款的作用，不必赘述1959年至1979年20年间中共在西藏展开的大屠杀大破坏，中共在西藏展开的大屠杀大破坏大毁灭，仅说1980年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视察西藏，目睹西藏遭受的浩劫和藏人蒙受的苦难后深受感动，召集当地中共党政干部训话，向他们喊道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改革开放30年，西藏一直是中国境内最落后最贫困的省区。2008年西藏生产总值为395亿元，不及中国东部较为发达的一个县，比如江苏省江阴县，同年生产总值1430亿元，又比如广东省顺德县，同年生产总值1562亿元。白皮书中，中共乌子达赖集团试图在西藏恢复封建农奴制统治，事实上达赖喇嘛及海外藏人在流亡途中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民主改革，比照文明世界模式，不同党派相融共存，流亡政府以选举产生，靠监督施政，言论与新闻自由得到保障。在白皮书中，中共声称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转而把西藏问题归咎于西方反华势力。且不说白皮书处处引用西方人的言论为中共的西藏政策辩护，构成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就说连中共本身都时不时地承认整个中国都还存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矛盾尖锐的西藏又怎能例外。白皮书声称当前西藏总人口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5%以上，且不说这里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语到底要遮掩什么，只需问任何居住或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一个基本事实，至少在今日拉萨，汉人多于藏人。中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一部真实的谎言。西藏农奴制从何来？为了证明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中共把1959年以前的西藏定性为封建农奴制，渲染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中共进军和统治西藏，自称解放农奴，还特设所谓百万农奴翻身纪念日，以为这段历史铁板钉钉就由中共说了算。笔者为此查阅藏中及其他国家相关史料，并走访1959年以前曾生活于西藏的藏人，也曾访问年届七旬的西藏流亡政府首相桑东仁波切，发现几乎只有中共一家指称从前西藏是农奴制，即便有别家提的农奴制，也与中共所描绘的那种农奴制相去甚远，藏人自己的描述更截然迥异。
以上听到的是陈破空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欢迎您在下周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